来，请各位看注脚五。注脚五呢，这时候这小孩子不就是被冷水泼醒了吗？那爸爸就讲了说，不须此人啊，勿强将来啊，以冷水洒面令得喜物，莫负于雨嘛，就叫他走啦，就让他走啦。那这两个高壮的这个护卫又回到这个爸爸身边啦，对不对？那这爸爸就交代了另外一件事，他就第五注脚五，尔时啊，长者将欲诱引其子，这时候他不叫这两个护卫去，他设了一个方便法，密遣二人，偷偷的找两个都不知道他跟这个副长者是有关系的人，而且这两个人呢，长相要如何？憔悴，就是要跟那个长跟那个乞丐很像，哦，就是跟他一样，所以有那个菩萨有四摄法嘛，你要同事同行啊，对不对？就是烈印身跟众生一样啊，他也取其佛陀也示现取其身子啊，也要必须经过苦行啊，然后经过禅坐啊，观思维义理，只有他成道，就是情色憔悴无威德嘛，就派这些人去，这就属于说他现这样的行去啦。那长者交代他怎么跟这个小孩子说呢，跟这个乞丐人说话呢，你呢可以去找他义比，这个义就是去找到他嘛，义就是拜访，你去找到他，轻轻柔柔小小声声的说许语，不要一下就蹦出你的目的，有机会慢慢的诱引他，此有坐处啊，有一个地方呢可以赚钱啊，而且给的工钱呢是两倍三倍的哦，倍于弩值嘛，好、哦，会让你啊在别的地方赚不到那么多的工钱啊。这个小孩子呢，他就说你跟他这样子讲，那如果这个乞丐人呢答应了以后啊，你就将来实做，你就把他带来这边去服劳役，带来跟你们一块去做这些事情。那他如果问这个爸爸，就在教这几个人，那他如果问说要做什么，这个老爸很用心哦，那他就你就跟他讲说啊，要他去除粪，以前都要单便桶去倒嘛，佛陀不是有一个弟子，因为他以前做很多坏事，然后他是劣，他们有分奴隶，他是奴隶还不懂还不止，还没办法叫做奴隶的那个最下劣的种姓，连种姓都不配的，记不记得？那他怎么办？他都在单粪便，然后经过村庄都被小孩子打石头，然后记得那个故事吗？在故事，那你看看医师说叫他来做除粪的事，是不是很符合他的心理对自己的认知？哦，就是非常符合，所以说叫他故弩除粪呐、啊。然后而且跟那个人讲说，跟这个小孩子还要讲说，我们都跟你一块做，就代表我们都是连种姓都配不上的人。哦，大家他的小孩子觉得啊，寻得一个安慰，因为他一辈子被人家打嘛，现在有个地方有落脚处，有薪水，还有一些人跟我一样，他就会觉得可以去了，这是不是很棒？哎，这个老爸好聪明啊。这两个呢情色憔悴的人啊，就去找到这个急求穷子，去找到这个小孩子啦，找到这个乞丐儿，找到这乞丐儿以后啊，就据既得知嘛，就找到他了，据城上就把上面这些事情都跟那个小孩说啦。尔时呢，这个小孩啊就要求一件事，你要先给钱，怕你赖账，可见他这一辈子苦头吃很多了，先取其价寻与处分，可怜了、哦、哈，看着都心酸，可怜。就像什么我们众生啊，佛陀你们讲，如果不先给你一点感一点甜头，你看看一般学佛的人怎么样，后来死心塌地学，怎么开始入学佛学佛法的，前面都是有些事情他有小感应，真的什么都没有感应就跑进来，然后一路都听佛法，然后照着苦修的很少，去问问看看，前面都会有一些法师很善巧的给你们一些甜头，想想看有没有，或者佛菩萨有没有，或者呢简老师这边就有嘛，你们免费的拿到录音带，免费的拿到什么，如果什么东西都要钱，什么东西听个课都要钱，可能你们就进不来了，对不对？简老师这边就是很慈悲，什么课你们来都免费嘛，你听到有一天你忽然发起了屌了呀，然后慢慢慢慢你也知道说你也要利益其他人，你就会说啊， 你就会自然再回馈出来嘛，是不是啊？所以他这边呀，就是这些人刚开始的时候啊，他们要去这个长者家，他也担心啊，会不会遇到错误的被骗了，所以他先取其价。你法华经是很戏剧性的东西啊，你把它读完，人性都在里面，很可爱。然后佛陀啊，这个爸爸在里面怎么办？他看到这个小孩，既难过又摇头啊，就好好的马上要给你住皇宫，你偏偏要在粪堆里面，而且还安心，敏而怪之啊。我们进入到第三页了齁，敏而怪之，我们进入到第三页了。好，我们这个章回小说到此告一段落，我们继续第三页的第二行，我们再上来看这个生疏的部分。生疏的部分呢，就包括的有方等大吉宝积净明，净明就是维摩诘经，就是这些经典都含括在属于方等时，都含括在方等时，在第三页了。那这个经典的特色呢，它是褒圆赞叹，褒是指褒奖，赞叹圆妙之法，赞叹大圣的法，然后呢则就是贬义他，这个则是代表贬义的意思，有压抑贬义，就对于小圣的呢比较有压抑。那属于说法不够周圆的，什么叫做周圆？就是没办法含括界外法的，他就有做呵责的，就是大圣也有只有讲到界内法嘛，就是你没办法含括遍三世遍十方的，我就会有所谓的弹劾，那个弹是指弹劾，就是对于没有办法讲到比较宽广的。藏教跟通教的特色就是都属于，通教是大圣哦，藏教是小圣，这两者的特色都是什么？他们都谈娑婆世界比较为主，那谈的呢就是三世前后因果，谈一方。那你如果看到般若的特色是什么？它没有时间空间的限制，它把时间空间打破，所以它的方式呢就是它有谈时间空间，然后到它打破，所以它变成有个过渡，它谈的内容就是你有限制的，有偏的，你有到圆的，那我破偏到圆，这样懂了吗？破偏到片，破半到圆，破半到满，这些东西这样理解，就这有这样的一个区块进驻。那他期望的呢，他做的这些呵责的事情，只希望这些小圣人呢能够发现，哎，自卑败走，就是我还有不足之处啊。好，那如果用譬喻来说，刚才是从华严是从牛出乳嘛，对不对？然后阿含是从乳出酪，那再往下是应该什么？从酪出生疏啊。OK， 所以它现在叫做生疏了，也就是从修多罗出方等点。好，从修多罗出方等，那你们回头可以自己配对。那在法华呢，这个故事啊继续下去，迦摄临劫以后，就是说过世以后啊，这个心相体性呢，就是相信这个长者不会害他了，这个长者不会叫我做苦工，也不会把我杀了，心相体性了嘛，相信这个长者真的是好人呐、啊。然后我就算这个地方啊进进出出这个教室，他都不会为难我，对，进出他的家里啊，他都不会刁难他，来去自如，哎，不可怕，不是监狱，也不是什么可怕的地方。可他心里面呢，有没有认为这个长者会把他当家人？没有，他只觉得他是一个好人，他是一个尊贵的人。好，好，我们来看下面的注脚八。注脚八，这个长者啊，看到那个小孩啊，居然愿意在那里除粪，他不就敏而怪之吗？嗨，然后心里就想啦，我今天呐、啊、年纪这么大了，你今天年纪这么小啊，好，然后就跟这个人讲啊，说跟这个乞丐儿讲说啊， 你平常在劳作的时候呢，不像其他人会有期待、嗔恨、怨言，你都没有看到今天这个乞丐儿啊，你有这些坏处、这些缺点，跟其他那些杂役的人一模一样，没有啊，你好得很。所以自今以后啊，我看你就像看我自己的小孩啊，甚至帮他取了个名字，更与作字名之为儿，好，跟他取了个名字，说啊，你就是我的孩子啊。这个小孩呢，高兴不高兴？高兴啊，可是根本不敢把他当成是真实的，认为他在摸他的头而已啦，摸他的头，那时候这些应该来讨卡啊。犹顾自谓客作贱人，自己还是把自己当成是客人啊，哈，甚至还是低下的。由这个原因，由是之故，这个人是哈，20年都叫他去处分，就等于慢慢跟他培养感情。意思就是干嘛？这些原来根性很差的人，他必须你跟他一下讲圆妙之法，你让他很快的去关心他很难。你只好让他一步一步的看到自己的内心有这么多的纠葛，然后一步一步一个烦恼一个烦恼的离心，一个烦恼一个烦恼的断，就是这样去做。然后这样的历程当然很久啊，然后过了这个之后呢，这个小孩啊，经过这些时间的相处之后，心相体性露出无难，但是他难其所指啊，犹在本处。哎，来，我们再往上，再回来第六行。那第六行呢，在我们的章回先到这边告一段落哈，这故事先到此，再往上。那这是方等，方等之后就说般若，就要打破时间空间，等于这接下来你就可以理解，这个小孩子会开始相信爸爸，不会再把自己当成是穷人家了。对，所以般若打破时间空间，这个小孩会打破他自己的自我限制了。好，我们来看第六行。赤说般若呢，就是转教复才，虽遭淘汰呢，约辟的次第叫做熟书，生从落出生书，生数出熟书嘛，所以到这个譬喻来说就叫熟书位啦。那涅槃的这个涅槃是熟书，那法华呢，就是长者自知将死不久啊，就哇来日不多啦。那第十个注脚，我们来看第十个注脚。这个小孩呢，他燃起所指在这个本处啊，这个爸爸想说我光这样栽培你就花了20年，而且他原来就老了，他其实想着来日不多了，这个小孩啊要赶紧加点劲啊，不能再让他在那里挖粪啊，那粪这些东西他一直在那里摸，他永远心无大志，他就叫他去掌管仓库，摸他以前不知道，就是他不让他只碰小身法，要碰界外法了，不像以前都只做界内法，现在开始去碰界外法了，碰不可思议法了。小孩子以前都在除粪的，你忽然叫他去碰金银财宝，他是不是觉得不可思议？所以现在开始他去碰界外法了。好啦，来第十个。尔时长者有疾啊，自将死不久，来日无多啊，欲穷止言，我今多有金银珍宝仓库银衣啊，这么多这么多，其中有多少啊，你去盘点吧，所应取予努息之之，反正账本给你啦，你息之之啊，我根本就把你当小孩子一样啊，将来都是你的，你要怎么用就随便去啊，当提此意，你要了解我啊。所以者何啊，因为今我与奴变为不义，我没有第二个心啊，你好好宜家用心把这些珍宝东西管理好，就是你界外这些东西你不要有任何的漏失掉，你不是只有界内无缺戒，界外亦要无缺。尔时长者呢，即受教敕，领至重物金银珍宝及诸库藏呢，而勿吸取一餐之意。可是他有没有贪心？他没有贪心，他知道他可以接触不思议法，但是他还不认为他可以成为大富长者继承他的位，所以就是他还是认为他有次第性，他可以接受不思议法，但他还有认为他有格力性、次第性。好，燃起所指，故在本处，下列之性亦未能舍啊。好，来，再来往上回来。从开始呢，把从华严到现在第十八行，到现在的熟书般若都叫做顿，对不对？对顿而言都叫做见，就是这十等侍卫皆顿，皆名为见。 包括下面这个鹈鹕，来，这鹈鹕呢，鹈鹕是法华涅槃，法华涅槃呢，他说不是属于盾，也不是属于剑。找到了吗？现在我们到第三页的第八行，我再讲一次，刚才可能跳太快。第三页第八行，此等四位，此等四位，因为第一位是不是华严叫做盾，那后面三位叫做剑，对盾明剑，意思就是说他们彼此是有相待性的，叫做对待，所以这四位是对盾，而后我有剑，这两者彼此是因为对待性的。可是我今天讲鹈鹕，它是没有相待性的，鹈鹕是没有相待的，也没有所谓的盾剑的部分，所以第九行它告诉你，我非盾非剑，有找到了吗？好，非盾剑所含射，非盾剑射。那我可是呢，我又是在这个基础之后来的，就是它是由它提炼出来的，所以开前面的盾剑。归会佛圣，这些小孩子呢，他今天已经有界外的不思议了，他也可以理解了。那你怎么令他知道他必定会成为究竟的佛呢？那约辟的次第叫做醍醐位了，也就是从摩诃般若出大涅槃。那如果法华的譬喻呢？法华的譬喻，请各位看到这边好像没了，因为这个地方他没有其命其子如何了，我直接讲故事给你们听。他这个地方的故事就是到最后这个小孩呀、他命这个其子林狱中十二命其子啊，告他叫他做什么事啊，叫他去召集这些国王大臣啊，然后商贾骨客啊，就把他琴房来往的这些人商人还有呢政府官员全部都请来了，请来到他家了，当众宣布一件事，此时我指我时其父啊，我今一切皆是子之所有，就是都是这个小孩的，就是我是他的爸爸，他是我的小孩，我所有的一切财物都是给他的。那这个小孩子呢，高不高兴？高兴了、而且这时候他的齐心通泰，他的什么，他前面有个前置作业，就小孩子管这些财务啊，每天进进出出进进出出啦。有一天他心里忽然动了一个念头，那个念头是这个爸爸去召集这些人的最关键。他说啊，此非我之所有，想要了，心里想要了，就是说他每天这样管进管出嘛，叫做过路财神。有一天他心里就想了一件事，这个东西不是我的，明明这个长者都跟他讲哦，这是你的哦。可是他有一天忽然他念头是，他原来不是我的，意思是说他根本不当成是他的。有一天他忽然希望他是他的，懂意思没有？就是这个爸爸原来都说要给他，可是他一直都认为这是讲假的，然后他也这样子做到有一天的时候，他觉得我想要。然后那个想要的时候，明明长者说是他的，可他觉得还是不是他的，他说我真的也希望有了，我希望有这个东西了。然后他这个念头一起来后，长者知道了，长者就叫他去召集这些官员啊，这些来往的平常的客户，就跟他们宣布，这个人就是我的小孩，我是他的爸爸，然后把他当时他们怎么走散的故事当众说了，然后都交代清楚了，然后就说，所以现在开始呢，他就是大副长者，然后就等于是受祭了嘛，对，受祭了，然后这个人他也相信他必定的，哎，这样理解了吗 ？OK， 所以呢，就是第五位，好，那第四页的第三行，第四页的第三行呢，这一行啊，我们。你们现在看起来放在这个地方很顺，我们当时为了这个地方啊，这段话我大概看了两三个礼拜，光这一句话，想了一句话，怎么一句话比其他都还难？鱼之六教，算一算六，报哪六个？他也没有写清楚，片在剑盾之中。那我现在告诉你，因为我们后来算一算，应该他讲的就是化仪化法的其他六个都是在剑盾里面。为什么？因为后面要讲不定，不定本身也是秘密，也是剑跟盾的转化，只是彼此不互知。 那不定呢是剑盾的转化，我们彼此知道，所以它事实上都是含刮在剑盾里面，所以把它放进来。再来一个事情，你看到像藏教是属于剑，通教也是剑，别教也是带剑，原教是属于呢盾。那盾的里面呢，原教的里面的盾，它含刮的有所谓的非剑非盾。那非盾非剑，它本身也是从剑盾而后来的。那你说它是显露，显露也是只是因为它知道互知。你说它决定，也是因为它不是相待盾剑盾的。好，来我们来往下再看到，各位这个表格呢是给大家回头参考的啦。有些名词你现在暂时没有读到是很正常的，我们来稍微跟大家看一下这个表格。华严是盾，那这个剑的部分刚才跟大家谈了嘛。那因为秘密跟不定呢，如果它有可以勾出来，是在秘密跟不定，为什么它是全都打？因为它如果说它只有一个地方没有打，假设哪一个地方没有打，就会落入有自信，有自信，有自信就是说它有恒常不变的东西嘛，他说它被排除在外。那因为佛陀讲的是缘起法，一切都是没有恒常不变的本质，所以你今天秘密假设这地方它不能够进来，就代表华严这个地方是有不变的本质，因为代表任何情况都进不来，就是你用隐晦的，你用什么方法你都扣没办法进来，所以这个地方秘密会全都勾。然后这个地方法华涅槃，因为它是开显的，所以它是叫做显露，它不是属于秘密，我们就直接补文字。那决定的这个地方是代表它的路线，就是决定一佛圣，没有第二句话。那不定的地方是说它可以剑，比方说你现在修剑刺，你有一天忽然又喜欢盾，有一天你盾的地方走走走，你又跑到剑，有没有可能？有的人这一辈子是修盾，下一辈子修剑，然后这样子累积下来看三辈子，事实上叫做剑，然后对最后一辈子叫做盾，也有可能。所以这个不定呢也会全部都会勾到，是这个原因。然后再下来看左边这边的话，这个表呢一般会要背的是这个区块，一般要背的是这个区块，这个区块就是华严，华严间，好，看到华严间，缘间别，阿含，阿含入愿，入愿淡，淡藏，就是只有一个，你们看到整个就是淡藏。那方等对，对藏说通别圆，对小说大，通别圆都是大，对，对藏说通别圆，对小说大。好，然后般若带，带通入别圆，带半入满，这边都是界内法嘛，这边是属于界外，界外是满它骗了嘛，然后界内是属于被局限在娑婆，所以说这边是半，这边是满。对的时候是对小，这边是小圣说大圣，带是带半入满，这边是满。然后再来是法华，法华纯，纯圆只有一个勾。那涅槃追明，追明四个全都收，最后追收。那收的时候有些人不在现场，他就有交代迦摄啊，你们要再去转嘛，再转。有些阿罗汉没有来现场啊，那你们要去转，转告，要去转，要去转。当他在法华也有啊，涅槃也有，就是你不在现场，那他有交代，然后你们必须要去转，要去转，再把它转达。等一下，那个后面这边呢，再来就下表，下表是华严有三照，就是日出高山，高山先看到照高山，太阳一出来照高山，然后照幽谷，然后再来就平地。那它这有譬喻，就我们刚才看到日出先照高山，所以这两张表，有空就多看啦，多看，因为以后呢，尤其后面这个常常都会讲什么华严呐，一出一妙啊，为什么？因为藏通别都是出嘛，是不是？然后圆只有圆是妙。所以他会讲一出一妙，你就要知道他讲的是别教的一别一缘。他讲三出一妙，这里面哪个三出一妙？方等，你就要马上反应出来他讲方等。然后他讲的是他讲二出一妙，般若， 他有时候讲说独圆，你就要想到法华，因为他会用各种方式讲。他有时候讲说此为坚，你就想到坚是谁，华严。此为带，你就要马上想到是谁。他有时候因为这个里面就把他大概会用到的词都帮你放上来了啦。哎，那第就有空就看。我的习惯是都跟他们说，假设是平常老花眼镜都要戴，那你就到影印行，到处都有 seven 都可以，把它放大这个表贴在你。假设你常常每天都去开冰箱，或每天都去拿人参吃，你就贴在他的面前，然后瞄到他，你就会有印象，你不用刻意看嘛。你就瞄到它就有印象，然后常常看，常常看，然后到最因为图像化，图像化你就很好记。如果是文字没办法，那这就含括了大概常用的表格都在这了。好，我是用心良苦，那你也可以说叫做死尽心机，就是要你学会就对了。你会发现这个好读多了，对不对？我把你们编排这样很好读，你也不用回头看原文，我都把你摆在一起了。所以为什么很多人说我的教科书编得好，那我现在也都全心全意再继续编下去，就是把汉传的天台的整套先做好。那当然因为我自己的手稿不光这个，我手稿还有音名的部分我也都做完了，所以我希望最多的时间就是把这套接下来做，因为音名很重要。你们学佛学的人音名一定要很好，音名要学好，你们音名不好，逻辑不好，你根本很难折法。你不知道他逻辑对不对，你就被他谁干龙龙谁，然后你就最后就迷惑了。那你如果音名学得好，你折法很清楚的时候，你就可以折法，折法以后你再往下才知道依所因循呐。所以音名很重要。那这个地方做完后，希望再把音名的部分也可以出出来，就此生愿已呀。那第五页。第五页呢就开始进入不定了。那这个不定呢有秘密不定跟显露不定。很多人都以为化仪师教的见顿秘密不定是四个，不是，见跟顿是两种，秘密是指你不互知，不定呢是指根性会转变。然后不定的里面又有分秘密不定跟显露不定。那如果你是显露不定，实际上就要渐顿的转化嘛，就是属于不定，所以它就另外直接叫略称叫做不定。那秘密不定就代表因为你不知道它到底怎么回事，它就直接叫简称叫做秘密，可是它事实上都是在描述不定的状态，这样 OK。 所以第二行跟第三行我就直接把你切断，你就看得很懂。同听异闻是不是上下都一模一样？第二行第三行仔细看是不是字都一模一样？同听异闻，哎，这个排版也比大正藏好看多了吧？这个排版都我自己排的。然后互不相知，就是比方像这边，哎，我们的简先生呢，蔡小姐是不是？李翠玲，好，那就是你们两位互不知，请问一下，这叫什么？我说法，你理解的内容跟他理解的内容，你们彼此不知道，这叫做秘密，这叫秘密，还没有不定。不定是代表说之后你从你现在理解的是顿，你之后又变成见，这叫做秘密不定，好，就是这样会转。然后呢，秘密就是你们不互知。那我现在说的东西，大家都说嗯嗯，然后他们就很熟，他知道什么，他知道什么。像后面这个，他们就邓小姐、燕玉玲，他们就哎，我都知道你在知道什么，我知道。简先生知道什么？简先生知道邓小姐知道什么？这就叫做显露，就叫显露。所以互比比互相知，彼此都知道，这叫做不定。可是因为他同听异闻嘛，就是同样听到我一句话，可是大家理解不同，这个就叫做不定。不定，不定是因为同听异闻，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属于根性转化，这个两种都是属于不定。好，第四行开始。秘密不定名下之法，他说事实上他不是最主要的判别的，那只是因为呢在佛事在教化的时候，他分为有藏通别圆种种的说法内容。藏通别圆是属于化法，它是属于药味，是属于内容，是属于内容。那内容呢会有众生根性不同嘛，所以就只好说出种种的内容符合你的喜欢呢、啊、那一因佛一因众生的理解不一样，讲句实话， 我刚才讲那个法华的故事那么浅显，你们每个人听到的感受都不一样了，何况是佛陀说法，我们这么多众生的感觉一定不一样，所以一因一解。那一因一解的情况下，只好呢帮他安了两个名，就是秘密不定跟显露不定这两个名，因为要考虑有同听异闻的状态。什么意思？就比方像是他讲大乘法，小乘的人呢，有些人听成小乘的意思，这样理解吧？就像我们这个第四页这边，他这个地方他说的都是大乘法嘛，般若，对不对？然后般若他说大乘法的时候，他当中有没有小乘还是听成小乘的？有啊。然后像法华他说的是缘呐、啊，有没有小乘还是听成小乘的？有啊，他在文字里面也是有出现嘛。比方像，哎，天女散花，不就一个例子吗？他认为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他会输给那一些福德呢？福德神，因为福德篇嘛，福德篇它里面就有介绍。然后像法华里面它也有例子啊，龙女成佛，龙女就是龙女啊，龙女是畜生道，龙是畜生道。今天畜生道说他会成佛，这个恶圣打击很大，而且是女生呢，是女的，他就马上应一句话：女人生犹有五个障碍。不得成佛，不得做梵天王，不得第四，不得转轮圣王，不得成佛。哇，五个章给他练完了。然后呢，这个龙女看，你看我成佛速度呢，比我给佛这个诸佛阶还要快。哇，舍利佛真的现在看着办呐、啊。他讲完，马上成佛在南方无垢世界作化，然后示现教化众生。舍利佛整个傻眼了、啊，只好摇拜他方嘛。所以他们里面有没有他说的时候，佛在说这个大乘法？然后文殊师利菩萨也在对华德菩萨说大乘法，可是舍利佛当场的理解是小的嘛，然后等到他遇到例子以后，他心里面服气了，可是他有没有真的完全收进去，我们不知道。那在文句里面，智者大师有说他也许是示现给你知道，然后但是事后他是知道的，也有可能是他是大菩萨来的，他早就知道，但他为了教化众生，所谓的内密菩萨行万谢声闻行，这个故事在文句里面有提舍利佛的过去式，他有提他的过去式，他过去式是大菩萨。好，那我们下星期呢就来介绍化法释教，来介绍化法释教。所以第四页的表格请各位多看一下，还有一个东西要请各位看，第六页的上面有个图形，请各位看一下第六页的上面，我稍微跟大家带一下。第六页的上面有看到了吗？这边因为一般人在谈对跟带的时候会不太清楚，方等是四个勾勾都有，对不对？藏通别圆都有，它是对小明大，对小圣说大圣，所以这个小是对三藏教，大是对通别圆，有没有？有看到哈？我都尽量帮你排列整齐。那这个小圣就是代表私传，因为从小到从私传到官传嘛，就是从小到大，所以私传是指小圣，是指三藏教；官传是指大圣，是指通别圆。这样理解？好，再来般若，般若有三个勾勾，通别圆。般若是代，方等对般若代，般若代代半相满，代半相满呢是指代通向别圆，就是界内，界内是半。半就是半是指中舟，这个船呢中间有一个沙洲，它到这个地方不能到彼岸，因为它的船身不够大，会经不起考验，就是经不起界外，所以他们也叫做所谓的四度菩萨，四相的四，四度菩萨，四菩萨，四六度，就是属于根性不够坚固的软根菩萨、浅根菩萨、青毛菩萨，都听过吧？就是什么叫做青毛菩萨，像风一样啊，摇来摇去，叫青毛菩萨。四菩萨就是在四相上可以，理上面不够稳固的。然后浅根菩萨就是台风一来扫了的豆皮啊，然后深根很深的就是不会倒嘛，哎， 小叶懒人，就是你们路上看到那个小小叶子那个懒人，那个是浅根菩萨，浅根菩萨他的根都会把那个人行道给搅派去。那大叶懒人是属于深根的，他不会把人行道搅派去。那你要拔他很累，他一根像钉子一样子往下扎，没什么平行根，就叫深根菩萨。台风来他不会倒，他扫断了，他根很深，他在冒芽。好，然后这个代半相满，这个三观一思的譬喻就是从中州到彼岸，从中州到彼岸，这是一般常常遇到的，帮你写在这里。请各位回头把第四页跟第六页的上面，有空呢，这个星期我们六七天，下星期天再见的时候，我们要这样画法释教，会需要各位对这部分的基础，要不然讲起来会很累。好，所以请各位要准备。好，你有什么问题要问，快点，请说。
师父，就是第六页的这个什么代半相啊，有点模糊。
对，你一定会模糊。我说你先看它，下礼拜你就会懂。下礼拜我会画图给你，这个船怎么走，然后这个船是怎么过来的，我会画船画图给你看，然后那个船怎么过河，我就画给你。你先看，先看一下这个字，那下星期再听会比较有亲切感。听第一次很生疏，听三次就觉得亲切，听第七次你就把它当成自己的，听二十一次你终身不忘，听四十九次你就会背了，还可以说出来。好，所以我就祝福大家呢，解行并进，福慧双修，我们共同来回向。